弟兄姐妹们平安！我
平
在耶稣
安，
基督的名里欢迎你
怎么？
们参加读书恩典的主日敬拜活动。除了主日的敬
你
拜以
好。
外呢，我们还有很多线上的活动和服饰。如果你是一只孤羊的话，我们可以成为你温暖的家。我喜欢在讲道前先讲一个见证。今天我们要讲的人是劳伦德加尔，他是一位流行乐歌手啊，但是也创作和演唱赞美诗。他走红的时间并不是太长。疫情前呢，才开第一次开演唱会，举办全球巡演。但是在他不长的职业生涯当中，他已经获得过2次格莱美奖。格莱美奖是全球音乐最大的奖，4次公告牌音乐奖，2次全美音乐奖，7次格莱美福音音乐奖，有4首歌曲站上了公告牌的热门榜。我来讲他的见证呢，不如大家听一下他自己的见证，能看到吗？能看到视频吗？
能看到，
能看到，能看到，
欢迎，恭喜。
That you hold everything we need, everything we need, God. Yes, we thank you, Jesus. God, when I need you, you come running after me. Oh, and I know that you are trustworthy in every circumstance, Jesus. Oh, you are the keeper of all our trust, Jesus. And when the world feels weary, you are hope. You are our firm foundation. Oh, we thank you, Jesus. Yes, we thank you, Jesus. Oh. Oh, we thank you, Jesus. Yes, we thank you that we can rely on you. I remember during the 560 days of stillness, but no one was counting. God just met me in the moment. And He reminded me of what it was to find my first love again. And I feel like, yeah, it's the best. I'll just say that. But I was talking to someone yesterday, or maybe it was 2 days ago, I don't know. No, it was yesterday. Golly, the days feel so long. And we were talking about disappointment. And I was up here on this stage for 12 shows, I think it was 12 shows, before the shutdown happened. And as a child, God would show me these tours and visions and dreams, and I would literally see them. I could see crowds of people, and I could see tour buses, and I could see charts and awards and all these things. I wasn't even singing. I was like the closet singer that sang in her shower, sang when she was getting dressed. Nobody knew that I could sing. And my mom went to the worship leader at our church, the choir director, and said, "Hey, my daughter sings all the time, all the time, all the time. And I don't know if she's any good, but if you would just put her on the back row of the choir, maybe she'd have an outlet to get this out, you know, and do something with it." And so I went and I auditioned. I didn't really audition. He showed me this song behind the church and he said, "Sing this for me." And it was the song Hosanna. And I was like, "Hosanna, Hosanna," like really sheepish. And he goes, "Lauren, I have heard you laugh before. You better sing that song." And I was like, "Oh gosh." And I said, "I don't know if this is singing or if this is screaming. I don't know." Because I was like belting it, but I didn't know what belting was. I just thought I was screaming at the top of my lungs with a melody attached. And I found out that's not what that was. And he said, "Get ready, because in 2 weeks I'm gonna have you lead this song." And I had never really sang in front of people. I was so new to it. But in this time, God started showing me all these things. And here we are, fast forward, every single decision that I've made in my career, I made focused on the dream, focused on those visions that he showed me over and over and over and over again. It says those without vision, they'll perish. And it was like he gave me the foresight for years and years and years and years to come. And here I am, and I have finally arrived to the moment that I was seeing all of these years, and it was the Lauren Daigle World Tour. It looked exactly like what he had shown me. Like, exactly. But at the start of the tour, he said, hold it loosely. And I was like, all right, well, that's interesting. Didn't expect that. And he said, hold it loosely. And I remember just the first, don't tell anyone, but the second show, one of our major props broke. We're not going to reveal any secrets yet. And I remember the team coming to me, and they were like, you are not going to believe what just happened. And I was like, it's all right. And there's just an ease about letting go of things that would be seemingly important. And then the 12th show came, and everything had to shut down. And I remember feeling like, God, what is this disappointment? It took me 6 months to literally get out of bed. I was so heartbroken because at 16, he showed me something, a dream, a vision. And 12 years later, I was there to fulfill that. I could see it. It was exactly what he had shown me. And on the 12th, something interesting about the 12th, I got to look that up. But on the 12th show was when it all fell apart. And the weight of disappointment is so suffocating. It is so isolating. It is so gripping. And I don't know if there is anybody that has walked in with disappointment tonight, but I promise you, he can be the restorer of broken dreams. I promise. Because the thing that's so interesting is I used to never talk about God at shows. I went through this phase where I didn't want to talk about God at shows because I wanted it to be more inclusive, and I didn't want people to feel afraid. I wanted them to feel invited. But how could I introduce love when I'm not talking about love himself? And in this time of 560 days, I said, God, where did all this go? And he said, Lauren, you got to go back to why you sing. Why do you sing? You sing to love me. You sing to show me that you care. That worship is the thing that precedes a miracle. If you are desperate for a miracle and you begin to worship and worship and worship, your eyes will become so focused on the thing you're worshiping that you won't have time to give fear and anxiety and stress to the things of this world. And he said, you have forgotten. Yeah, it's amazing. He said, you have forgotten the heart of worship. Just come back to your first love. And I am so grateful for those 560 days because not only did he take away disappointment, but he allowed this stage to be an even more beautiful experience than it would have ever been, because I actually remember worship now, where I was going through the motions and just doing show after show after show. Now I get to sit and bask in his presence every single night, and I was missing it. And he just said, girl, come on back to your first love. Just come back. I don't know if you've walked in with disappointment. I don't know if you've walked in with sorrow. I don't know what it is that you come in here with tonight. But I do know that he who has began a good work, he is faithful to complete it, and he will complete it. And even in disappointment, even in the weight of the world on your chest, God is gracious. He is kind. He is loving. And he will take you even in spite of your weaknesses, even in spite of you trying to run as far away from him as you possibly can. You might not even know who God is. You might be an atheist. You might not care about all this at all. And that is A-okay. I'm glad you're here tonight. I fully believe that by the end of it, you're going to know a little bit of something about Jesus that you may have never known before. Come on in. Come on, sit at the table, because we got a lot of food to eat. There's a feast, and it's wonderful. But in this 560 days, I say, God, I'm not forsaking a moment of worship. So we're going to do some old school songs, all right? We're going to take it back just a little bit. Y'all want two old school songs or one old school song? You can... two. All right.
感谢主，主有丰盛的宴席等着我们啊！主有丰盛的宴席等着我们，而且他是一个能够修复一切破碎的梦想的主。劳伦呢，他提到了两个细节就打动了我，一个是神告诉他说不要抓得太紧啊，在他开演唱会的时候说不要抓得太紧，换句话说就是不要太在意过程。所以当音乐会最重要的舞台设计塌了的时候，我们可能不明白舞台设计对一场音乐会有多重要，不过你们可能最近在看《浪姐四》，是不是？你就能明白说，有时候整场演出就是靠舞台效果撑着，即使是一位实力派的唱将，舞台效果还是至关重要。但是神让他不要抓得太紧，他就能够处之泰然。第二个呢，就是他谈到失望啊，这也是我们今天会讲到的。神从很小的时候就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给他将来开演唱会的意向，但是等他终于开始走红了，终于有人气了，终于开演唱会了，神却用新冠病毒关闭了他的全球巡演，他要等待整整560天的时间。两年时间在流行音乐里面简直就是永恒，一个刚走红的歌手的热度很可能很快就消失了。所以在这560天里面，你可以想象他的失望、悲观、焦虑和沮丧。但是经过了长时间的挣扎之后，他说最初的六个月他连床都不愿意爬起来，他最终呢还是站起来。他告诉我们，也告诉他自己，说那在你里面开启了上工的必亲手成就那美好的结果。有多少人庆幸我们有一位成就美好结果的神呢？这个就是我今天要讲的主题，成就美好结果的神。请大家跟我一起说，他可能会让我等待。
他可能会让我等
待。可能会
让我等待。
他可能会让我等待。
他可能会让我忍耐。
他可能让我
忍耐。
他可能会让我忍耐。
不会让我忍，
他一定会给我那个属于我的翻转。
他可能
会给我，
一定会给我
的
属于
我
的
翻转，
给我那个属于我的舞台，
给我那
个属于我的舞台。
因为他是成就美好结果的神，
因为
他
是
成就美好
结果
的
神。
Amen.
Amen.
如果是在线下，我会请弟兄姐妹们站起来一起朗诵经文，以表示对神的话语的尊重。在线上我们不方便这样做，所以就请弟兄姐妹们把手举起来，完全敞开你们的心胸，让圣灵借着经文在这一刻触摸你的心。
阿门，
阿门。让我们来看约翰福音十一章，我们从第一节开始。有一个患病的人名叫拉撒路，住在伯大尼，就是玛利亚和她 姐姐马大的村庄。这玛利亚就是后来用香膏抹主，并且用头发把主的脚擦干的那个人。患病的拉撒路是他的弟兄。姐妹二人派人到耶稣那里去，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耶稣听见就说，这病不至于死，而是为了神的荣耀，使神的儿子因此得到荣耀。耶稣向来爱马大和他的妹妹玛利亚以及拉撒路。一直到这儿听起来都合情合理。约翰说这个病人的名字叫拉撒路，翻译成中文的意思就是得着神帮助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的生命中是不是也有过拉撒路，也得到过神的帮助？神有没有进入你惹出来的麻烦里，或者带你走出你没办法摆脱的漩涡？每一个人的生命中都有拉撒路，每个人的生命中也都有神。 我们有时候失望、悲观、焦虑、沮丧，是因为我们只看到了拉撒路，没有看到拉撒路背后的神。所以今天圣灵要把我们生命中的这两个要素紧紧地放在一起，让我们看到一个完整的计划。拉撒路有两个姐姐，一个叫马大，是厨艺高超的那个，一个叫玛利亚，是善于聆听的那个。耶稣喜欢去他们家做客，因为耶稣喜欢吃马大做的雪衣豆沙，而玛利亚会坐在他的脚前听他讲道。没有比善于聆听更好的伴侣。可如果你遇到了一个善于聆听而且还会做雪衣豆沙的人，千万别错过，要像我一样把他娶回家。耶稣经常去橄榄山的这户人家，离耶路撒冷的狮子门不到3公里远，他经常在那里得到休息和补给，而现在他们需要他。经文说耶稣向来爱他们，爱他们中每一个人，爱拉撒路，爱玛利亚，也爱马大。所以当拉撒路病重的时候，姐妹俩给耶稣写了一封信。这封信不只是一个邀请，更是一个要求。写这封信的时候他们花了心思，因为让耶稣去一趟耶路撒冷并不容易，这对耶稣来说是一件很冒险的事情。犹太宗教势力早已经决定要杀死耶稣，耶稣前两次去耶路撒冷都能够在危急中逃脱，不过现在他的时间已经近了。他们知道这中间的危险，可是这一次他们非要耶稣的帮忙不可。所以他们写道，主啊，这一次是你所爱的人病。他们不是去提醒耶稣他们对耶稣有多好，因为神祝福你不是因为你的表现，而是因为他有多爱你。他们知道耶稣很爱他们，他们相信这一次耶稣一定会来。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相信你也知道耶稣非常非常爱你，你知道他非常非常爱你，因为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对我们的爱就此显明了。你知道他爱你，因为神如此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爱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你知道他爱你，所以你在寻求耶稣的时候心里也有确据，他一定会来。根据你跟耶稣建立的长期牢固的关系，根据你对他的理解，你预期他一定会来，因为这么多年来你一直服侍他，这么多年来你一直信靠他，你知道他一定会来为你的亲人做我们经常看到他给别人做的治愈。这一切都很合理，他爱他们，所以他经常去他们的家，所以他一定会帮助他们。拉撒路的名字就是得着神的帮助，所以他们自然而然会去找神的帮助，就像你是神的孩子，你自然而然会去找天父爸爸帮忙一样。一直到这儿，每件事儿都符合情理，符合预期。但是下一句经文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重点，因为我们中有一些人现在的生活没有那么符合情理，没有那么符合预期。如果这就是你，圣灵让我今天通过这节经文对你说话。第五节说耶稣爱他们，但是第六节说故此他虽听说拉撒路病了，仍在所在的地方住了两天。我要强调的就是这句，吕振中的翻译反映了原文的意思。如果经文说的是但是他在所在的地方又住了两天，我们就比较容易理解，因为这说明他可能有事来不了，或者太危险了不能来。可经文说故此，这说明第六节和第五节之间有因果关系，因为他爱他们，所以在他们需要的时候他没有去。主耶稣啊，我们知道你爱我，你与我们同在，但你有时候又似乎不在。我祈求你把你的奥秘告诉今天参加敬拜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让他们得着你的帮助，得着你为他们成就的美好的结局。圣灵啊，请你通过我的口 对弟兄姐妹们说话，大大的降下恩膏，大大的降下启示，大大的祝福在场的所有的人。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加里查普曼写了一本书叫做爱有五种语言，他说每个人最喜欢的爱的语言是不一样的。我很感恩玛利亚最喜欢的爱的语言，我也喜欢，这是一种祝福。感谢主让我们能一起生活十几年了，还经常像初恋一样热烈。我们都知道神爱我们，我们也爱神，但是你有没有想过神最爱的爱的语言是什么呢？如果你问我这个问题，你问我根据我多年来对圣经的研究，神最喜欢的爱的语言是什么，我会说绝对是信靠。神享受我们的爱的方式是感受到被我们信赖，被我们倚靠，甚至比听你唱赞美诗更享受。我知道你唱歌很好听，但他更享受你的信靠，甚至比看到你胸前挂着十字架更享受。作为牧师我可能不应该这么说，甚至比看到你来教会，比看到你听到更喜欢。他就是喜欢那种被信靠的感觉。在我们跟神的关系中遇到的一个最大的障碍，就是我们经常把爱跟安慰和舒适划等号，而神则把爱跟信靠联系在一起。如果我们不小心的话，如果我们不仔细看圣经的话，我们可能会放大我们对爱的理解，会在我们对爱的理解和神的爱之间发生混淆。而神的爱是永恒不变的，不可能为了迎合我们的理解而改变。这爱不只是感觉，不只是行动，它是神的本质。因为神不只给我们爱，神就是爱。我在英国的时候认识一位读医学院的一个中国留学生，他们家没那么多钱供他上学，所以他需要靠他自己。所以他在一间教会里面混吃混住，教会有专门施舍给他这样的基督徒的住处，他也会为教会做一些打扫卫生、搬东西之类的简单的服饰。但是很可惜，他并不真的信主，而且教会发现了他并不真的信主，所以教会把他赶出去了。不是因为他说了谎神就不爱他了，而是因为神要的不只是他表面上的读经服饰、唱赞美诗、带十字架，神要的是他真心的信靠。不过神并没有放弃他，神给他安排了一个临时工的工作，让他给医院的太平间扛死尸。在英国，扛死尸是一个挣很多钱的职业，特别是在疫情期间挣非常多的钱，不但足够他付学费和生活费，还能攒下不少钱。医院呢还给他配了手机卡，太平间有需要的时候就呼叫他，他白天扛死尸，晚上扛死尸。每次害怕的时候就想起在教会学到的东西，有时候他一边扛着一边念叨着说，耶稣会保护我，耶稣爱我。最后你猜怎么着，他真的信了神。现在这个学生已经是英国一家医院里面的实习医生了，他定时给施医奉献，定时去教会。有人可能觉得扛死尸是一个非常糟糕的工作，但这个工作对他帮助非常大，他也很自豪自己有这么一段经历。其实我觉得一个更糟糕或者更难做的工作是给耶稣做公关经理，经常要去解释耶稣的行为，或者给耶稣做新闻发布会。特别是像我们刚刚读过的这段经文里面说的，他爱他们，他接受过他们的款待，而当他们需要他的时候他却故意拖延了两天，而且还是因为他爱他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是不是也跟我一样，通过在关键的时候是否会出现来判断朋友是不是靠谱？如果你搬家的时候我帮你扛了床垫，我就预期在我搬家的时候你来帮我扛箱子。所以如果我做耶稣的公关经理，我一定会告诉他，不要在这么关键的时刻掉链子，变成延误的耶稣，这会极大的伤害你的明星品牌。因为这时候耶稣已经建立起一个扶危济困的个人形象，他为瞎眼的人出现，为瘫痪的人出现，为生病的人出现，他是那个停下葬礼摸着棺木让死人出来的耶稣， 他是那个一定要去撒加利亚见井边妇人的耶稣，他是那个在安息日到毕士大池边去治愈瘫痪的耶稣，他是那个让根本不认识他的妇人碰了一下他的衣服就痊愈了的耶稣。这个充满爱和怜悯的耶稣怎么会在自己的朋友最需要他的时候变成了延误的耶稣呢？耶稣故意延误了两天，结果拉撒路就这么死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曾经像拉撒路那样非常非常需要耶稣，我自己也不例外。我曾经焦急地等着他来为我解决问题，急迫的程度让我在凌晨三四点钟都没办法入睡，坐起来祷告。我知道我需要耶稣马上来，否则事情就会从糟糕变成绝望。因为有时候糟糕会带着个闹钟，到了时间就自动变成绝望。耶稣啊，你难道不明白吗？我寻求你的时候就已经糟糕了，你最好现在就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一个需要神抓紧时间的祷告？你现在马上就需要他。如果他在五号不出现，你会被房东赶出去；如果他在十号还不到，你会上失信名单。这是一个上了闹钟的祷告，这是生命中一个需要耶稣立刻出现的瞬间，但是他只是拖延。当死亡爬进那个盛情款待过他的房子的时候，耶稣只是在等待，在拖延。他听到了死亡蹑手蹑脚的声音，但是他没有来。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很难理解神做事的逻辑，是因为我们跟神分工不同，神负责结果，我们负责过程。你越是觉得你需要控制事情的结果，你在信心的道路上挫败感会越多。经常有人受了错误的教导，以为信心是一种控制结果的方式。我还记得读出恩典中有一篇，这一次你不用去征战。有姐妹反馈说约沙法是因为祷告做得特别好，特别有理有据，符合神的心意，所以神才去帮他征战。好像决定是不是为你征战的不是神的旨意，而是我们有没有掌握高明的祷告技巧。就好像神是一个方程式，要得到我们想要的结果只需要套入合适的参数，只要我这样祷告，只要我那样做，神就会输出我想要的结果。但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中都有一个拉撒路，而拉撒路会让你的公式崩溃，拉撒路会让你重新思考信心的本质到底是什么。从这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出来，信心并不是一种操纵的手段，信心不能用来给神设置一个符合我们的时间表的闹钟。让我来告诉你一个秘密，神不会被任何人操纵，神不会因为我们在某个境遇中很不舒服他就采取行动，明白吗？信心不是一种操纵的手段，而是一种神秘的盼望。这种神秘的盼望让我们能够宣告在神凡事都能，而在宣告的同时我们又看到在我们生命中有一些事情神还没有为我们成就。我们明明看到他为别人做了这样的事儿，但他偏偏还没有为我们做。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中都有一个拉撒路，我们生命中都有一件这样的事儿。如果神真的爱我，他肯定会为我做；如果神真的能看到我，他肯定会为我做；如果神真的像你们说的那么美善，他肯定会为我做；如果神真的是全能的，他肯定会为我做。但是他偏偏还没有做。我们不知道的是，神的爱并不总是体现在我们感觉到的他的同在中，神的爱有时会蕴藏在表面上看起来的不在中。耶稣最伟大的爱不是体现在他跟门徒们形影不离的时候，而是体现在他离开门徒们舍身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神的爱不总是体现在我们对他的祝福的感谢中，神的爱有时候是蕴藏在我们用眼睛还看不到但凭着信心对他的赞美中。因为即使我感知不到神，他仍然是神，仍然与我们同在。 我想知道今天有多少弟兄姐妹愿意凭着信心赞美神，就在这个时刻取消你的静音，让我听到你赞美他的声音，让我听到你赞美他的声音。
主赞美耶稣，赞美耶稣，赞美耶稣，赞美耶稣，赞美耶稣，赞美耶稣，赞美耶稣，赞美耶稣，赞美耶稣，赞美耶稣，赞美耶稣，赞美耶稣，赞美耶稣，赞美耶稣，赞美耶稣，赞美耶稣，赞美耶稣，赞美耶稣，赞美耶稣，赞美耶稣，赞美耶稣，赞美耶稣，赞美耶稣，赞美耶稣，赞美耶稣，赞美耶稣，赞美耶稣，赞美耶稣，赞美耶稣，赞美耶稣，赞美耶稣，赞美耶稣，赞美耶稣，赞美耶稣，赞美耶稣，赞美耶稣，赞美耶稣，赞美耶稣，赞美耶稣，赞美耶稣，赞美耶稣，赞美耶稣，赞美耶稣，赞美耶稣，赞美耶稣，赞美耶稣，赞美耶稣，赞美耶稣，赞美耶稣，赞美耶稣，赞美耶稣，赞美耶稣，不是因为他做了什么，
你必负责任，
而是因为他是什么。他们那个时代没有微信，所以马大把信送出去之后要等四天才能收到回信。可是送信回来的时候，马大发现他是自己一个人回来的，耶稣并没有跟着他一起来。这就好像我明明看到你在线，发了个 QQ 给你，你却已读不回。你有没有试过被人已读不回呢？已读不回是一个网络用，我了解这个词儿，也是因为我曾经一直在微信上不理某一个人，却不小心在现实中碰上了，所以他远远的就叫说，嘿哥们儿，我说感谢主，我心里说感谢主让他走远点。他说哥们儿，我一直在给你发微信，你怎么已读不回啊？你换微信号了吗？我说没有。你看到我发的微信了吗？我说看到了，不过我媳妇儿等着我买盐给她做饭呢，咱们下次再聊。可这次是耶稣把马大和玛利亚已读不回了。嘿耶稣，你爱的人病了。嘿耶稣，我最近很抑郁。嘿耶稣，我感觉呼吸都困难。嘿耶稣，在这茫茫的世界里，我感觉孤独一人。嘿耶稣，我需要知道怎么做这个决定。嘿耶稣，我需要你让我丈夫别干傻事儿。嘿耶稣，我需要你让我有足够的钱能够还房贷。但耶稣把马大和玛利亚已读不回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是否也曾经被神已读不回？你有没有试过祷告被天花板弹了回来？你是否也曾经找很多人为你代祷，但神始终都已读不回？圣经说耶稣把马大和玛利亚已读不回了，因为他爱他们，不是因为他太忙了，而是因为他太爱他们了。但是他们想不通，作为人我们希望神的爱的语言就是出现，你不出现就是不爱我，我就是这么觉得的。不要告诉我你的心跟我在一起，你的心又不能帮我搬箱子，又不能在我爬不起床的时候给我煮碗粥喝。不要给我两句鸡汤一句经文把我打发了，有时候鸡汤和经文更让人郁闷。嘿，他怎么敢说经文让人郁闷呢？我只不过是把你不敢说的话说了出来。牧师不就是干这个的吗？把你心里想说但是不敢说的话说出来。其实不是经文本身让人郁闷，而是你需要它的出现，它不出现甩给你一句经文让你郁闷。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可以有很强大的信心，但有时候仍然很郁闷。你可以有很强大的信心，但有时候仍然想不通，因为在真实的境况里，真实的生活中，我们会有那样的时刻，我们不知道神为什么不出现。而读圣经并不能给我们想要得到的宽慰。其实圣经理解我们这种心情，不信你可以读读大卫的诗篇。大卫在诗篇中呼叫说，神啊，你能不能听听我的祷告，能不能回答我，我现在穷困无助，你能不能现在就出现。你也可以看看耶利米哀歌，哀歌是一种高雅的翻译，其实原文把这本书叫做耶利米的哭诉。我们郁闷，我们想不通，我们哭诉，因为我们有时候把神的爱跟我们此时此刻的感受混为一谈。但是你不能在你生活中某一时刻的境遇之中去寻找神的爱，因为那往往是错误的时刻和错误的地点。 信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其实拉萨路事件的确据耶稣早就给了。让我们一起看看我们刚刚读过的第四节。耶稣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了神的荣耀。明白了吗？哈利路亚。这听起来难道不也是鸡汤吗？神是我的供应，可我没看见他替我付房租啊。这个牧师怎么什么都敢说呢？等我们把这个讲道放到平台上去的时候，我们得给这个讲道改个名字，叫诚实的敬拜。会有很多你不敢说，你说了怕下地狱的话。比如说，你从来不让我失望，除了我考大学的那一次。你几乎从来不打败仗，除了我14岁的那一次。我今天要说很多你有时候想说又不敢说的话。马大就敢说。马大不管那么多，马大随口就说出来。一会儿我想让你看看马大是怎么反应。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中都有拉萨路，每一个人的生命中都有那么一件事儿，是神应该已经为你做了的。我们会为了拉萨路挣扎，会为了拉萨路郁闷，会为了拉萨路想不通，甚至会为了拉萨路抱怨神。那是因为我们没有后见之明。先见之明是没有发生就能看见，后见之明是因为已经看到了事情的结果，所以才看得很明白。约翰在写福音的时候有后见之明，他已经看见了耶稣所做的一切，他已经知道了耶稣来这世界上要成就什么，他是带着后见之明写的，所以他可以很从容很平静。但我们在生活中很难做到这样，因为我们没有后见之明。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这样的事情太多了。还记得2022年，就是去年3月21号这天发生了什么？有一位姐妹不知道为什么，东航在机场的服务人员就是不给她办登机牌，因为不知道什么原因，她的电子客票上画了一个叉。她当时很生气很着急。还记得我讲过的那个苏格兰的家庭吗？就要坐上泰坦尼克号的前几天，他们的一个儿子被狗咬了，要做狂犬病的隔离，要隔离14天。他们没能上泰坦尼克号，他们当时也很愤怒很惆怅。我猜想马大和玛利亚在约翰福音11章里为拉萨路的死而悲痛的时候，他们还没有看过约翰福音12章。我就是随便猜猜。因为约翰写福音书的时候耶稣已经死而复活了，所以我猜在他们经历约翰福音11章的时候，他们还看不到约翰福音12章。亲爱的弟兄姐妹，也许你此刻也生活在约翰福音11章。如果你此刻也正在经历约翰福音11章，让我来指给你看11章的第二节。有些译本在这一节上画了括号。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想提醒你，不要在神画括号的地方画上句号。什么意思？我的意思是，有一些在你生命中发生的事情，如果你坚持下去，事后就会明白。让我们看一下11章第二节是怎么说的。他说，就是这个玛利亚，后来用香膏抹主，又用他自己的头发擦干他的脚。患病的拉萨路是他的弟弟，现在就在这一刻，躲在屋子里哀痛自己的弟弟的死，生耶稣的气的玛利亚，就是后来用香膏涂抹耶稣，还用头发为他擦脚的玛利亚。只不过这件事儿要到12章才发生。这件事儿发生在耶稣通过拉萨路给我们的启示的后面，但是圣灵把这句经文放在了11章的开头。因为如果你看不到自己在12章中的敬拜，你有可能没有勇气和力量去经历11章中的等候。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神在让我讲给谁听，但今天神想让你看到你的第12章。神要你看到未来有一天你也会打碎珍贵的瓶子奉献给神。神要你看到自己在感恩庆祝。神让你看到自己活出兴盛， 谁让你看到自己活出祝福，谁让你看到自己得到释放，谁让你看到自己得到拯救，谁让你看到自己得到治愈，谁让你看到自己成为见证。弟兄姐妹们，跟我一起说，我看到了我生命的下一章，
我看到了我生命的下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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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充满复活大能的一章，
我看到了我生命的下一章，
那是丰盛隐藏的一章，
那是生命完全翻转的一章，
生命
完全得到翻转的一章，
原来这病并不会致死，是为了神的荣耀。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赞美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我对着你的孩子的生命宣告，你的孩子会为了神对你的恩宠感谢我们的神，你的孩子的孩子会继承神赐给你的产业，你会在活人之地看到神的美善。相信的话请你大声欢呼，相信的话给我们的神一些掌声。
阿门，
阿门，
阿门，阿门，赞美主，阿门，赞美主，
有人说看见了才会相信，但神说你相信了就会看见，而每一次看见我们就会多一份成熟，多一份信心，多一份对神的爱的理解。保罗说，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第一次患难我们学会的是忍耐，我们坚持到了最后，看到了神在万古之前已经定下的结果。第二次患难我们学到的是老练，怎么还来，我们已经有经验了，不用再难受，不用再慌乱。第三次患难我们学到的是盼望，患难来的时候我们心里反而萌生了一种喜乐，因为我们跨过忍耐，跨过老练，直接看到了患难之后的盼望和奖赏。保罗还说，我栽种了，我浇灌了，没有神叫它生长。我们只能播种，只能浇灌，只有神才能决定最后长出什么样的收成。有一次我看到一处经文写着，要向收获的主祈求， Lord of the harvest。 当时我只是关注到我们应该祈求，但有一次圣灵让我关注到，为什么耶稣要称天父为收获的主？收获代表的是结果，种子代表的是过程，他是收获的主，结果的主。我能做主的是我播什么样的种子，他决定是否有好的收成。我们负责播种，负责浇水施肥，神决定我们播下的种子能有多少收获。莎士比亚说，结局好一切都好，我们内心知道神负责结果，但在与神同行的道路上，我们仍然有可能会把过程当作结果。我们有时候弄不清神的作为，会在神画括号的地方画上句号，有时候过程中的挫折会让我们放弃，等不到神给我们的结果。即使是耶稣的门徒们，即使那些天天在耶稣身边的人，也经常弄不清楚神的作为，因为他们还没有看到十字架。即便看到了十字架这一步，他们也全都逃走了，因为他们还没有看到复活。这就是过程中的挣扎，过程中的迷茫。我们的神是成就结果的神，我们不是。我们需要记住这一点，我们只能看到过程中的挣扎，但神却可以看到结果，因为神有后见之明。当耶稣终于要启程了，门徒们说，拉比，犹太人进来要用石头砸死你，你怎么还往那儿去呢？他们很担心，但他们不知道的是，耶稣根本就死不了，他的工作没做完之前他根本就死不了，他根本就不会死， 直到那个荣耀的时刻，他用他的死释放我们，让我们得永生，因为那就是他来地球的任务。但是门徒们不知道，你看我们也不知道，在你经历的时候，你不知道你为什么经历你正在经历的，你也不知道你将来会经历什么，直到你经历了以后。就像马大和玛利亚并不知道这病不至于死，而是为了彰显神的荣耀。每个人都有一个拉撒路，但我说的不只是一个你所爱的人，每个人都有一个拉撒路，但不一定是一段你珍惜的关系。你的拉撒路可能是你某个品格上的弱点，你觉得早就应该改好了，你写了一封信给耶稣说，快点来吧，帮助帮助我，帮我斩断那拴住我生命的锁链，好让我能服侍你。每个人都有一个拉撒路，有些人的拉撒路被埋得太深了，连他自己都忘记，因为我们学会了怎么去忘记过去，好让我们不用去消化当初的失望。但拉撒路的故事告诉我们，消化的好，失望会变成推动你前进的信心；消化的不好，失望会变成瘫痪你的恐惧。比如当姐妹俩派人送信来给耶稣，耶稣却没有来的时候，他们就需要做一个判断。如果耶稣在我们想让他来的时候没有来，在我们想让他做的时候没有做，那么耶稣是不是真的爱我？我的回答是，他爱我，我知道他爱我，所以我不再从过程中去找他爱我的证据，我反过来从神爱我的视角去看我经历的过程。跟我一起说，我不再从过程中去找他爱我的证据。
我不再从过程中去找他爱我的证据。
我反过来从神爱我的视角去看我经历的过程。
我反过来从神爱我的视角看我经历的过程。
我反过来从神爱我的视角去看我经历的过程。
这个判断的基础已经不是他做了什么，还没做什么。耶稣说他要去耶路撒冷叫醒拉撒路，门徒们说，你不知道犹太人一心想杀你吗？你怎么还去啊？耶稣回答说，白日不是有12个小时吗？人在白日走路就不至于跌倒，因为看见这世上的光，若在黑夜里走路就必跌倒，因为他没有光。说得清楚吗？你听明白了吗？反正门徒们没有听明白。耶稣说的话很酷，但是对我没什么帮助，我还是不知道应该怎么做，到底救不救拉撒路，到底去不去耶路撒冷呢？但是有一个人很干脆，我非常喜欢多马的干脆。多马又称为迪士门，就对他同做门徒的人说，我们也去和他同死吧。耶稣说，让我们去把拉撒路叫醒。多马说，让我们一起死。这其实就是信心。信心就是，即使我没弄明白你要做什么，我还是会跟随你。因为我们都有一个拉撒路，不管这是一个没有按照你心意实现的梦想，还是你没有追求到的梦中情人。你要在跟随基督的道路上学会，他虽然有时候会迟到，但他仍然爱你，甚至那可能就是因为他爱你。有人说神从来不迟到，那他可能从来没有读过圣经。不信你问问亚伯拉罕，神迟到了没有？不信你问问拉撒路，神迟到了没有？在人看来，神经常迟到，甚至永远迟到，因为我们总是希望神的祝福能够现在就到。但是神是不是迟到，只能看神的时间表才算数。在马大和玛利亚看来，耶稣确实迟到了，但是在神来说却是刚刚好，因为神从来不误事，因为神会负责结果。圣经告诉我们，耶稣迟到了是因为他爱他们。假如他出现在了拉撒路的病床边， 我们就没有机会看到耶稣的更伟大的一面，就没有机会经历更伟大的神迹。神迹比你预期的来的晚了一点儿，因为他要让你看到他最绚烂的荣耀。亲爱的弟兄姐妹，神马上要在你生命中做的是向你彰显他更伟大的荣耀，你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荣耀。神马上要在你的生命中彰显的是你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大能。在这个过程中，我知道要守住那份信心真的很难。圣经说耶稣到了，知道拉撒路在坟墓里已经四天了。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犹太人认为人的灵死了三天之后还有可能回来，所以在前三天救活一个人被称作 resuscitation， 只有第四天把人救活才能叫 resurrection。 旧约中很多的先知，包括以利亚、以利沙，他们都做过 resuscitation， 但是他们都做不到 resurrection， 因为只有神才能做 resurrection。 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好奇神在你的生命中等到超过了你预期的时间，是不是也是因为这样他才能加到更高的一档，把你的生命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主啊，我感觉你的灵就在我们中间，你等了足足四天。伯大尼靠近耶路撒冷，相距有三公里，有许多的犹太人来到马大和玛利亚那里，为了拉撒路的死来安慰他。人能做的只是安慰，人做不了太多。所以停止敬拜人，不要把人变成偶像。人可以是过程中神赐给我们的礼物，但不要让人成了你的神。我生命中有一些事情只有耶稣才能做，我很感谢我朋友的帮助，我很感谢我朋友的祝福，我很感谢我朋友的带导，但是这件事儿我需要耶稣来做，这是一件大事儿，我需要治愈者，我需要生命的粮，我需要世界的光，我需要好牧人，我需要那个伟大的我是，我需要耶稣。请跟我一起说，我需要耶稣，
我需要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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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需要耶稣。
下一节，
耶稣，
我需要耶稣。
阿们。我们看下一节，马大听见耶稣来了，跟他在村口相遇，玛利亚却仍然坐在家里。我们都有自己不同的方式来面对失望。玛利亚是躲在房间里难过，但我更喜欢马大。马大是有勇气的那个，马大是心里有话就要说出来的那个。圣经用了一个很大的词儿，叫 hypentasis， 中文的意思是质问。他跑到村口去质问他：“你现在知道来了，欢迎你来伯大尼。那个用鳕鱼豆沙招待你的伯大尼。”我做饭的时候你来了，我哭的时候你上哪儿去了？我不需要你的慰问，我不需要你的探视，我需要你早一点来救我的弟弟，好让我不需要安慰，也不需要探视。这些都是你不会说出来的话，但是马大会说出来。每一次你来，我都把你请回家。你知道你们十三个人一顿吃多少饭吗？我招待你们吃，招待你们睡，只是这唯一的一次我需要你，你居然不来。难道我的要求过分吗？我不是向你要劳斯莱斯，我也不是向你要直升飞机，我只要我的弟弟活下来。我弟弟就这么走了，他都没有机会跟你道别，他都没有机会握握你的手，他都没有机会听到你温暖的声音，他就这样死了。而我只能看着他的生命一点一点的离去，他的身体一点一点的变冷，你伤透了我的心。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生过神的气？你有没有被神伤过心？你以为神会帮助你？你以为神会解决问题？你以为神会搬走这困难？你以为神会治愈你？你以为神会祝福他？你以为那工作肯定是你的？你觉得你早就该住这样的房子，你觉得你早就该找到这样的伴侣，但是神没有为你做， 你明明看到他为别人做过的事情，他没有为你做。可是当你把这一切全都埋在心里的时候，他反倒来了。马大跑到村口去质问耶稣，之前每次耶稣来他都把他迎进家里，但这一次不行。而耶稣就站在村口跟他说话，因为当神要进入我们生命的时候，他只会走到我们允许他靠近的距离。这个故事写的是拉撒路，但其实写的也是你。不管是什么曾经死在你的生命里，是一个梦想，一个事业，一份恋情，一份关系，一个亲人，甚至一个器官。这是一个有关人的故事，一个叫拉撒路的人，一个叫马大的人，一个叫玛利亚的人，一个叫多加的人，一个叫春燕的人，一个叫提摩太的人，一个叫以琳的人，一个叫以斯帖的人。我们的主单独来探视我们每一个人。马大对耶稣说，主啊，你还是主。我喜欢马大仍然称耶稣为主，你没做我求你为我做的，但这没有改变你在我心中是谁。这不代表我不生你的气，你如果早在这里，我弟弟就不会死了。你如果早点来，就像你需要找个地方住的时候那样，早点来，我弟弟就不会死了。你收到我给你的信了吗？你把我已读不回了，你把我的心伤害了。拉撒路一天比一天虚弱，我的信心一天比一天软弱。我一开始还以为你忙，后来我才知道你是故意的。假如你当时在这儿，假如你当时抚养了我，假如他们没有虐待我，假如你阻止了这一切，假如你什么都能做，你为什么不在我需要你的时候做我需要你做的？我看到过你治愈别人，我看到过你触摸别人的生命，我看到过你照顾那些比我对你要差100倍的人。但是突然间，启示占据了他的心灵。我希望这启示也能占据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拉撒路，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都有一个被埋葬了的，或者正在埋葬的盼望。就在信心要在你心里生根发芽的时候，一个葬礼正在进行，但是有一个灵感进入了马大的灵。马大说，就是现在，就是现在我也知道。大家跟我一起说，就是现在，
就是现在，
就是现在，
就是现在，我也知道，
就是现在。
一起说，
现在
就是现在，我也知道，
就是现在，我也知道，
现在我也知道，
我也知道。
让我们一起说，神在这一刻为我成就。
神在这一刻为了为我成就，
神在这一刻为我成就，
神在
神在这个季节与我同在，
神
在
这个
季节
与我
同在，
神在这个时候为我征战，
神
在
这
个时
候
为
我
征
战。
哈利路亚，大声说，
哈
利路
亚，
哈
利路亚，
就是哈利路
亚。
我知道魔鬼想把我们困在坟墓旁边，但是我要把我的失望带到神的同在里，大声宣告，就是现在他依然有主权，就是现在他依然美善，就是现在他依然全能，就是现在他终于出现。
阿门。
阿门，
阿门，
阿门，哈利路亚。马大说，就是现在我也知道，你无论向神求什么，神也必赐给你。耶稣对他说，你的兄弟必会复活。马大说，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会复活。耶稣摇了摇头说，你弄错了，我说的不是末日，我说的就是现在，因为我就是复活，我就是生命，我就是爱，我充充满满都是恩典和真理。你总是想用 我为你做什么来证明我的同在。但是你没有抓住重点，你应该看到的是我是谁。你的信心的基础应该是我是谁。我没有做你祈求我做的，是为了让你看到我是谁。耶稣说，我就是复活和生命，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要活着，所有活着又信我的人必定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你信这话吗？你还有信心吗？你还信靠我吗？因为我是负责结果的，我是知道结果的，我是设计结果的。虽然在过程中有一些困惑，虽然在过程中有一些难过，但是如果你相信这一切都会过去，我要教会你带着信心去看待过程。我爱你，我会帮助你，我会祝福你。但是我帮助你不是因为你招待我，我帮助你不是因为你做菜给我吃，我帮助你不是因为你给我地方住，我帮助你是因为我是谁，因为我就是爱。我要打破你的骄傲，我要打破你的笃定，我要打破你的自以为意，但是我要重建你的信心，因为我就是复活，我就是生命。今天要复活的不只是拉撒路，今天要复活的还有你的信心。当耶稣的眼睛看着马大的眼睛，当耶稣的气度侵染了马大的情绪，当耶稣的爱进入了马大的心，马大说，主啊，我信，我已经信了，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是那要到世上来的。我相信你是，如果你做了会更好，但即使你没做，你还是。虽然你没有做我想让你做的，你还是。虽然我希望你做，你还是。虽然他死了，你还是。虽然事情发生了，你还是。虽然那件事夭折了，你还是。亲爱的弟兄姐妹，神把我们带到绝望的边缘，是要看看我们会怎样消化我们的失望，是要洗涤我们的信心，纠正我们的信心，让我们真的明白他，真的认识他，让我们的信心如同在炉中锻炼过的火焰，烧得纯情。马大说了这些话，就回去叫他的妹妹玛利亚。安安地说，老师来了，他叫。玛利亚一听见就急忙起来到耶稣那里去。那时我真的爱我们的圣经，他说耶稣还没有进村子，仍然在马大迎接他的地方，他会站在你需要他站在的地方，他会走进你邀请他走进的地方。这意味着如果你想要跟神保持距离，他会站在村口等着你邀请他。玛利亚也生气，他们两个都生气了，但是他们还是得到了神迹。玛利亚趴在他脚前，不是出于信心，而是出于哀痛。主啊，如果你早在这里，我弟弟就不会死。耶稣看见他和陪他来的犹太人都在哭，心中感动，十分难过。耶稣心中感动，十分难过，他看到了玛利亚的眼泪，他感受到了玛利亚的哀痛。是的，他是负责结果的神，但他也是陪着我们悲伤的神。他是负责结果的神，但他也是在过程中陪伴我们的神。他是在过程中陪着我们喜怒哀乐的神，在过程中与我们陪伴的神。问他们，你们把他安放在哪里了？带我去那个地方，那个你不想别人看到的地方，带我去那个地方，那个你埋葬了对我的信心的地方，带我去那个地方，那个你感受到拒绝的地方，带我去那个地方，那个你失去了亲人的地方，带我去那个地方，那是一个你感觉精疲力尽的地方，那是一个让你蒙羞的地方，那不是你愿意让客人看到的地方，带我去那个地方，那个别人都想远离的地方，我要去那个地方。而当他们把耶稣带到了那个地方，耶稣哭了。 马大和玛利亚生气，是因为他们以为他不在乎他们，他们把他不作为当成了不关心。但是此刻他们看到眼泪从耶稣的脸庞流下来，他们想起来拉撒路是耶稣所爱的，他们想起来自己是耶稣所爱的。耶稣哭了，他们背叛他，他都没有哭。他们把他赶出耶路撒冷，他都没有哭。他们把他钉上了十字架，他都没有哭。这圣经中最短的一节经文，也是最震撼的一节，因为他告诉我们，我们的神哭了。我的救主，我的王，我的弥赛亚，我敬爱的，我愿意为他献上我生命的神哭了。他是一个像我一样的人，他是一个跟我一样会悲伤的人，他是一个跟我一样会动感情的人，他是一个跟我一样经历过程的人。耶稣哭了。缔造这个宇宙的耶稣，让群星在真空中站立的耶稣，让太阳旋转，让地球运动的耶稣，掌管天堂所有天使的耶稣，他哭了。我从来没有感觉到与耶稣的距离这么近，直到我看到他的眼泪。我们有一个能感受到我们在过程中的一切痛苦的神，他会为我们哭泣，他会陪我们哭泣，他会跟我们一起哭泣。他在说出那句充满神奇力量的话之前哭了，他在显示那无与伦比的能力之前哭了，他在彰显人子巅峰的荣耀之前哭了，他在给我们意想不到的惊喜之前哭了，他在缔造美好的结果之前哭了。因为他是负责结果的神，但他也是与我们同在的神。在我们等待他的时候，他与我们同在；在我们抬头张望但是看不到他的时候，他与我们同在；在我们感受不到他的时候，他与我们同在。他是与我们一起悲哀的神，他是与我们一起绝望的神，他是与我们的信心一起浮浮沉沉的神。他一直与我们同在，他的灵住在我们的心里，他永远与我们同在。耶稣哭了。我不记得有多少次向耶稣哭求，救我脱离这患难，让我一生跟随你。我像约拿在鱼的肚子里一样哭求，我像以利亚在高山脚下一样哭求。原来每一次我们这位伟大到无限的神都与我一起流泪。他既是创造宇宙的神，又是我患难中的亲人，他是与我一起在生活中的牢笼里挣扎的室友，是我泪水中的兄弟。这圣经中最短的经文只有四个字，可能也是圣经中最有分量的经文。它的分量在于它让我可以跟他一起分享感情，它的分量在于它可以让我求问他一切事情，它的分量在于它告诉我，耶稣不只有力量、能力、权柄、公义、供应、光明、生命、复活，他还有一颗心，能感受，能被触动，能在乎我软弱中的种种情绪。我曾经在人群中听到我自己的眼泪从眼眶流出来的声音，因为我以为我是一个人在哭。亲爱的弟兄姐妹，也许你也曾以为是独自在哭泣，但其实当你流下眼泪的时候，有一位从天堂降到你的身边，把他的眼泪滴在你的伤痛上的神。难怪保罗说要与喜乐的人一同喜乐，与哀哭的人一同哀哭。耶稣，这不可测度的神，他哭了。马大和玛利亚哭，是因为拉撒路离开了他们。拉撒路去了他们见不到的地方，去了他们触碰不到的空间，但是耶稣是来唤醒拉撒路的。就在他说出那把拉撒路召唤回来的话语之前，他哭了。他不是为了拉撒路而哭，他是为马大和玛利亚而哭，他是跟马大和玛利亚一起哭。因为他不但是负责结果的神，他还是在过程中看顾我们、感受我们的神。 阿们。每一个在深夜把自己哭进梦乡的女人，你不是独自一个人哭。每一个在进门之前努力擦干眼泪的男人，你不是独自一个人哭。每一个迷茫中不知道自己是谁，不知道谁能理解你的孩子，你不是独自一个人哭。每一个做了艰难的决定流着眼泪回家的老板，你不是独自一个人哭。因为你有个神，他不但在水面上行走，他不但让瞎眼的看见，让耳聋的听见，让死人复活，他还留下热泪。耶稣哭了，我从来没有感觉离他这么近，直到我与他在泪水中相遇，让我知道我流的泪不是对我的信仰的驳斥，我可以活出耶稣的样子，但同时还可以哭。我曾经以为我要活出耶稣的样子，就要摒弃我的一切情绪，心如止水。我以为我的情绪来自我的软弱，原来我还是可以感动，我还是可以委屈，我还是可以疲累，我不需要时时刻刻都像蒙娜丽莎一样微笑，我还是可以哭。这一节经文让我可以不用去拼命想做一个神，而是可以安然地做回一个人，因为我要效法的耶稣，他自己就是一个百分之百的人。圣经写道，耶稣哭了，于是犹太人说，你看他多么爱这个人。他们中间有人说，他既然开了瞎子的眼睛，难道不能让这个人不死吗？人群中有两种声音在议论，一个声音说他爱我们，另一个声音说，假如他那么爱我们，他为什么不帮我们？圣经说，耶稣又在心里激动，但是他没有回应他们，他只是按照他自己的旨意来到墓前。神只会按照他自己的旨意来到我们面前。那坟墓是一个洞穴，洞口有块石头堵住了，没有东西能进去，没有东西能出来。但耶稣说，把石头挪开，给我看看，给我看看你把它埋葬的地方，给我看看你放弃了的地方，给我看看你不再相信的地方，给我看看你认定我不会来的地方，给我看看你画上了句号的地方，给我看看你对生活绝望了的地方。因为我要在你埋葬信心的地方让你的信心复苏，我要在你埋葬梦想的地方让你的梦想复活，就在那同一个地方。阿们，
阿们。
圣经写道，死者的姐姐马大对他说，主啊，他死了四天了，已经臭了。耶稣希望你把他请进你生命中那个发臭的地方，他不需要你带他去你生命中熏香装空调阳光充足的地方，他要你带他到他到你生命中那个你觉得没有面子的地方，那个你放弃了的地方。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必须把洞口的石头挪开，神不会替你把石头挪开，你必须有足够的勇气去面对你生命中发臭的地方，你失败的地方，你受到伤害的地方，你想起来就难受的地方，在你心里已经死去的地方，你必须挪开那石头，面对它，把它交给神。马大不愿意挪开石头，因为拉萨路已经发臭了，耶稣一定要等到第四天才能让拉萨路复活，因为有时候神要等到我们不会把他在我们生命中的神迹当成是偶然，等到所有的人都能看到我们的反转是来自他的大能，等到只有信心才能让死去的在我们里面复活，等到我们没有任何疑问，只会去定睛注视他的荣耀，然后他才告诉你，我不是对你说过，如果你信，就必定看见神的荣耀吗？接着，耶稣让我们听到他和天父阿爸的对话。他没有理睬现场议论纷纷的人，没有理睬那些不相信他、议论他的动机，甚至恨他的人。他转向了天父阿爸。没有什么对话能像父亲和儿子的对话一样。你的儿子跟你的对话，不同于任何对话。 因为父亲和儿子的对话不像是两个人说话，因为知子莫若父。你的大脑跟我一样，你的想法跟我一样，你的面部表情都跟我一样，你还没跟我说你的感受，我就已经知道你的感受，因为我能感受你的感受。没有什么对话像父子之间的对话，只有父亲说你好你才算好，只有父亲说你坏你才算坏，只有父亲说你有所成就你才真的有所成就。妈妈可以滔滔不绝地向别人夸你，但是父亲说的才一锤定音。耶稣让我们听到他跟天父的对话。耶稣望着天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垂听了我的祷告。我知道你常常垂听我的祷告，我这样说是为了周围站着的众人，好叫他们相信是你差了我来。我知道你已经垂听了，我还没有说出口，你已经垂听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的祷告还没说出口，神已经垂听了，符合他的心意的祷告他已经成就了。但是为了让你自己能够听到，让你自己能够感受到神的回应，让你自己能够感受到你里面的圣灵的喜悦，让你知道他对你的响应，他希望你说出来。耶稣本来都不用说出来，因为他跟神原为一。但是为了让这里所有的怀疑派，所有的否定派无可推诿，为了让这里所有信他的人明白是他领我们走过患难的，好像我们自己看到是他带领我们穿越星辰大海的，好像我们自己看到神的荣耀，于是耶稣就大声呼喊，拉撒路出来，那死者就出来了，那死去的梦就出来了，那死去的希望就复活了，那死去的地方就又充满阳光了。拉撒路你出来，如果你在一个漩涡中你自己没法走出来，神在呼喊你的名字，神的神迹就要彰显在你的身上。拉撒路你出来，不管你在抑郁中已经多久，不管你在疾病中已经多久，不管你成瘾已经多久，不管你在消沉中已经多久，神呼喊你出来，拉撒路出来。不管是什么绑缚着你，不管是什么拉住你不放，都要碎在地上，因为神在召唤你出来。拉撒路出来，每个人生命中都有一个拉撒路，不管那是你放弃的希望，不管那是你失去的理想，不管那是你破败了的关系，不管那是你停滞不前的事业，神都要让他们复活，让他们充满生机，从坟墓里出来。拉撒路出来敬拜，拉撒路出来赞美，拉撒路出来歌唱，拉撒路你出来，主耶稣就在这里，主耶稣就在你身边。这可能不是你希望他出现的时间，这可能不是你计划他出现的地方，但是他此刻就在这里，他没有撇下你，他不会离弃你。拉撒路你出来。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来一起做个结束的祷告。你的神是负责结果的神，只要你愿意跟随他，愿意播种耕耘，他就会给你丰收，给你美好的结果。你的神也是陪你走过整个过程的神，你经历的一切他都知道，你的每一点艰辛，每一点难受，每一滴眼泪都不会白费，他都感同身受。他会陪你走过春夏秋冬，陪你流泪，陪你欢笑，陪你一直走到他为你预定的成功。他会一路给你平安喜乐健康供应，给你蒙福的人生。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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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阿们
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